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尼希米记》第十次的课程，我是黄老师。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们读到在以色列人按着摩西律法的要求，在7月15日到22日的期间守住棚节。尼希米的记载中特别把这一次的住棚节和约书亚的时代相连结，显然是要提醒同时代的犹大人认识自己所处时代的属灵意义。在先知的预言中，我们也读到类似的连结。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就好像当年从埃及地出来一样。他们离开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正要进入应许之地。如果在这样的关联来看，现在的这一小群犹大人就好像是刚才结束了旷野漂流阶段的以色列人。上帝好像在当年一样，借着约书亚的手带领他们才过了约旦河，正要开始进入应许之地。这样的一种对自己所处的处境的认知，帮助他们明白他们所要采取的态度以及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前面会有许多的征战。上帝已经应许要与他们同在，也必然率领他们前行征战。然而他们必须要刚强壮胆，紧紧地信靠上帝。当年上帝吩咐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刚才所读的是约书亚记第一章7到8节。了解了尼希米记与约书亚记相连结的用意，当我们接下来读第8章的最后一节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第8章第18节这样说，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宿会。在这一段住棚节的期间，他们每一天都来读上帝的律法。在摩西的律法中，并没有规定每一次住棚节都必须这样做。申命记31章10节告诉我们，只要每隔7年，在安息年，也称为豁免年，那一年的住棚节，才必须每天诵读上帝的律法。在尼希米记5章中，这些以色列人正面回应了尼希米的要求，那时他们豁免了欠债之弟兄们的债务，免了利息、奴役，已经部分做到了安息年的要求。现在他们所表现出来对律法的迫切渴慕， 也与安息年的期许相称。这些都表明现在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不只是把上帝律法中的要求当作必须咬紧牙关来遵守的规条，而是把这些要求看成是重新进入应许之地安息的盼望了。尼希米的记载中明显地呈现出当时圣灵在以色列人中的催促和感动。尼希米观察到与外在实质的城墙建造工程同时在进行的是以色列人属灵复兴的工程。当他们守完了祝棚节之后，以色列人里面的火热并没有消退。第九章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24日，他们又聚在一起了。第九章前两节这样说，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从经文的描述来看，他们似乎是在回应赎罪日的要求。然而按着律法的规定，赎罪日应该是在7月10日，似乎他们原来并没有要守这个日子，但是他们里面越来越强烈的感动把他们引导到共同的认罪祷告中。我们应该还记得尼希米记的故事是以尼希米自己的认罪祷告来开始的。那时他向上帝祷告说，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是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六节。当时尼希米为自己和父家来认罪，而现在以色列人一起在上帝面前站立，为了自己和祖先来认罪。当一项工作确实是出于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原先只是在一个上帝仆人身上的感动和负担，渐渐会成为上帝众仆人共同的感动和负担。在第九章第二节中所提到的以色列人，直接的翻译应该是以色列的种子或者以色列的后裔，这样的说法并不寻常，在尼希米记中只有这么一次。这样的说法似乎要强调的是这些人在此刻的表现和意愿，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归属、特殊的身份和呼召。这样的一种认定使他们把自己与周围的人分别出来，就像经文说他们与一切外邦人离绝。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所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继续读第九章第三到第四节的经文。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雅、巴尼、贾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在这一天中，这一群以色列人先花了四分之一个白天的时间来念上帝的律法书，又花了一样长的时间来认罪。接下来第五到三十七节的祷告是一份公开的共同祷告词。做这样一个祷告并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经文中的意思似乎是说，前面众人在认罪的期间，也是有人在预备接下来公开祷告词的期间。在众人认罪的时段结束之后，由八位利未人在台上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代表他们，用很大的声音向上帝祷告。这时很有可能是这八位利未人轮流开口来读出以下的祷告词。这一段由利未人带领的祷告是圣经中最长的祷告之一，这虽然是代表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看这个祷告的内容，就会发现这不只是一份认罪祷告。正如许多圣经中的祷告一样，这个祷告充满了赞美的口气，诉说上帝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作为，从头到尾都是以第二人称，也就是你作为称颂的对象。这个祷告中的赞美包括了赞美上帝的创造与全能，第六节，赞美上帝的拣选，第七到八节，赞美上帝的救赎，九到十一节，赞美上帝的引导，十二节，赞美上帝所赏赐的话语教训，十三、十四节，赞美上帝的信实与供应，十五节，以及后面许许多多赞美上帝的怜悯、恩慈、宽容。大体上来说，这个祷告是按着旧约圣经叙事的次序来进行。一开始先宣告上帝创造天地的全能与荣耀。第六节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上帝创造天地是以色列人救恩故事中最重要的根基。这一节的经文结尾宣告了，一方面上帝借着他的全能使一切活物能够继续存活，另外一方面天上的万象都不断地在赞美敬拜这位创造之主。唯有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才有拯救的能力与权柄，而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拯救工作也呼应他在创造中所配得的荣耀。接着这个祷告按着以色列历史中不同时期的经历述说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第七到八节所说的是他拣选亚伯拉罕与他立约，第九到十节述说他在埃及所行的神迹奇事，第十一到十二节他分开红海带领以色列人走干地，十三到十四节他在西乃山赏赐律法，十六到二十四节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阶段，第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他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征服了那地，最后三十、三十一节简短的叙说君王和先知时期上帝的带领，夹杂在上帝慈爱恩典 大能的作为当中的，是五小段承认以色列人小信、顽梗、悖逆的经文。第一小段出现在第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这里所反映的是在民数记中，以色列人因为惧怕迦南人的高大，不愿意靠着上帝进入应许之地的事件，结果他们必须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第二小段紧接着在第九章十八节，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这里所反映的是在出埃及记中，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时，以色列人铸造了金牛犊的事件。第三和第四小段的认罪经文在九章二十六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和九章二十八节，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这里所反映的是士师记的故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承受美好的产业之后，很快就在丰富的环境中离弃上帝，随从外邦人的偶像。他们呼求上帝就得到拯救，但是在脱离仇敌之后又转而随从偶像。最后一段的认罪在九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界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这一小段经文总结了以色列人在君王和先知时代，也就是在列王记的时代，他们持续离弃上帝的事实。我们观察这个祷告的内容，一方面说的是上帝的恩典、拯救、引导、供应，另外一方面是以色列人的刚硬、背离，这两方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对比导致了最后的结论，第九章三十三节说，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在每一小段承认以色列人邪恶的经文之后，紧接着的必然是对上帝怜悯的肯定宣告。在第一小段认罪经文后面，九章十七节中间说，你有恩典，有怜悯。在第二小段认罪经文之后，九章十九节说，你还是大施怜悯。在第三段认罪经文之后，九章二十七节说，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在第四段认罪经文之后，九章二十八节的后半节说，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最后在第五小段认罪经文之后，九章三十一节说，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
居居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
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所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九章。当我们继续仔细观察这一段的祷告，就会发现到这五段承认以色列人悖逆邪恶的认罪经文集中在两个地方。前两段认罪的经文集中出现在16到18节，后三段认罪的经文集中出现在26到30节。这样的安排使得这两处的经文成了整篇祷告的明显焦点，似乎是要让听到或读到这一段祷告的人可以做清楚的比对。首先，这两处经文的主题都和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有关。在第一处，也就是16到18节的经文之前，第15节中的祷告说，你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接着16节就承认，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这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光景。在这里，他们的悖逆在于拒绝听从上帝的吩咐，不肯进入应许之地。在第二处，也就是26到30节的经文之前，第24节祷告说到以色列人进去得了那地，第25节就说到他们在应许之地所享受到的丰富，那边说他们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心中快乐。然后紧接着26节就承认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这里是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以后的光景。在这里，他们的悖逆在于得到了应许之地以后，就轻忽狂傲，忘记恩典。接下来，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关键的字眼，这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是丢弃或是离弃。在第一处，也就是16到18节的经文中，这个动词出现了两次。首先，在16节中承认了以色列人狂傲悖逆之后，在17节的结尾就说神并不丢弃他们。同样，在18节承认以色列人铸造了金牛犊的罪之后，19节也说你不丢弃他们。这里指的是在过去旷野漂流的时期，以色列人虽然悖逆，上帝却不丢弃他们。在第二处，也就是26到30节的经文中，这个动词丢弃也出现了两次。首先，在26节承认以色列人的悖逆之后，28节这里却说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这和先前所说的不太一样了。刚才两次说到神不丢弃他们，现在在28节却说神要丢弃他们。这听起来似乎令人有一点紧张，但是我们必须仔细读一读27到30节，注意观察这一段祷告的节奏。27节一开始说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但是27的结尾就说你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同样，28节中说 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但是到了28节的结尾，就说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然后在第30节，你多年宽容他们，他们仍不听从，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刚才这一小段所描述的是以色列人屡次悖逆，而上帝也屡次管教，屡次搭救他们的过程。最后到了第31节，我们再一次读到了坚定不移的宣告，说你大发怜悯，不丢弃他们。这里是最后的结论，至终上帝一定不会丢弃他的选民。我们待会还会继续讨论这两个焦点的对比，但是在此我们先岔开来，留意一下这个祷告的特殊口气。在这个祷告中，屡次承认以色列人向上帝悖逆，行事狂傲。在这里，做这个祷告的人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是谁呢？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首领，是我们的祭司，是我们的列祖，也就是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父执辈。当我们读到这些话语中指控的口气时，不得不感到讶异。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会这样说自己的祖先呢？所有的民族，尤其是我们华人，总是尽力称赞美化自己的祖先，乐于标榜先人的功绩和善行。但是在这里，我们读到有一群人竟然公开数落自己的祖先，称他们是行事狂傲，应着景象，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不顺从的，背叛的，杀害先知的，惹动愤怒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显然做这个祷告的人并不像那许多为自己的祖先写传记的人一样，把自己的祖先看成是历史故事的中心人物。在这个祷告中，祖先们只是配角，不是主角。在这里，他们的行动作为不是从民族的优越与荣耀的角度来观察，而是从上帝的话语和计划的角度来评断的。在这样的祷告中，公开地承认自己祖先们的邪恶与罪孽，似乎是羞辱了自己的祖先，否定了自己民族的价值与地位。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样的祷告却是严肃地看待、承认这个民族在上帝面前的真实景况，因而提醒这个民族中的子弟们要心存谦和，来仰望上帝，他才是这个民族唯一真实的盼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尼希米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来查考第9章的这个祷告。